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善花品》第29啊，我们还是稍微节前哈，从这一品经的一开始跟各位来结前文啊，然后到《方广经》的352页啊，352页，我们先看一下经文。尔时，四体环音及三千大千世界中，四天王天乃至阿伽尼匝诸天，这就是本会的当机众啊。这当机众表的呢，就是福报好，但是也发起一念道心，愿意学法的人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须菩提呢，特别为这些福报好的诸天众天王呢，开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然后呢，这些天呢，听完了前面须菩提的开示之后呢，就有了底下这样子的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呢，是供养诸佛的一个善心。所以他说，会命须菩提为喻法语，喻是动词哈，那为我们说般若波罗蜜的大法，来滋润我们，消灭我们的三毒，对不对？消灭我们的三毒，令我得到清凉的法喜。我宁可化作花善佛。菩萨摩诃萨比丘僧须菩提及般若波罗蜜这三宝之上，佛单这个字就是指佛宝，菩萨摩诃萨比丘僧跟须菩提表的是僧宝，这即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老师讲是无形无相啊，倒不是指那个文字音声相，是指你心中对于他的那种通达相。这种通达相呢，无形无相，不可以色求。我们下文就会谈到了。那么，他就起了一念供养三宝的心呢，啊，供养三宝的心呢，想要用他的定自在力化作天花呢，散在三宝上做供养的佛事。我想佛弟子大概都会有这种心情啊，总要有一种表示嘛，哈，表示。那他为什么不用真实树所生的花，而要用定自在力心所变现的天花呢？化花呢？是为了。为了要去如前面的无生法忍般若波罗蜜的教导，因为前面呢处处讲无生，讲毕竟空，所以呢，教师家就是四谛环音呢，天主呢就做这样的想法。这个须菩提为我们讲这个甚深的空义，我也应当跟他相应，对不对？不要用真实四大的花，要用心意识定自在力所变现的花来做供养。那么以跟须菩提所讲的毕竟空义呢？这样子的法能够相应，所以由这个相应故可以知道，这个就是做法供养。所以在灌科版呢，他对这一品经呢，他说啊，诸天法供须菩提，应说般若，就是为了我们这些天众呢说般若。于是天主在这边起了一念这样的心，说要做法供养。记住哈，他所行的虽然是财供的事项。可是实际上，内心的相应是跟须菩提所讲的无生法忍、毕竟空义相应。所以呢，这是如所说行的法供养，而不像事项所表的财供。财供，今天我们在法坛面前供一杯水，供这个一盘花，或者是供四果，或者供任何的具象的东西，都不当视为只是财供。你应当把所有这些七宝供养想象成七圣财的法供养。七圣财是什么呢？信、戒、闻、舍、慧，般若的因地心，乃至于惭跟愧，这就是七圣财。把七宝呢表作这七种圣财，就是你自己的善根，然后呢用这些善根的性相供养诸佛，供养诸佛。所以呢，在科这个地方呢，各位应该要看到这个意思，看到这个意思。那么，须菩提也不放过这个四相因缘，借这个机会呢，也要为诸天说甚深的般若空义。啊，因为他为什么要做后面这段的说明，就是告诉我们不坏假名而说诸法，而显现毕竟空。毕竟空并不是空空无所有的空，而是那种。不坏诸法而说诸法相的那种空义，虽然空，但是能够生种种的方便的那种空，所以后面就是要开显这个秘密义。
前面用空来破一切法的执着，底下一样讲空，可是会生诸法的方便智慧。借由诸天相应于甚深空义的体会跟法喜，用定自在力化作诸法，表面上是说财供，内心呢密作法供，用这样子的相应行呢，来以这个机缘呢来说，这个已有空义而生诸法的秘密义啊，这是表这个法。所以事实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诸天所化作的花就周遍于虚空当中。墨学曾经也讲，三千大千世界是有，周遍虚空是空，可是呢化花周遍，表示亦有亦空，非有非空，不着有也不着空，对不对？在这样子的一个这种甚深法义的表法底下呢，化作华台，表示说它能够变现一切的法相，端严殊妙，也可以分别其义。也就是说，虽然一切法毕竟空，可是它可以换作诸相，也可以分别其义，懂吗？但是虽然能够变化诸相，分别其义，但是它的体性是毕竟空。在这个有跟空中间呢，要能够有中道的智慧升起啊，这里是由这个表象的意思呢来了他的毕竟空义的甚深第一地的道理。这个时候呢，须菩提就做了一个念头，他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事项呢，他就分别他的念头，他说这个善在大三千大千世界周遍虚空的这个化发呢，是诸天子所善花，天上未曾见如是花，表这个花不可见啊，不是真实可见的一个花。第二啊，那个比是比类，你我看不到有任何世间或者是诸天天树啊，这个树所生的花，那种真实花的相可以比类的，表示这个花无相可以比类，不是用任何事相可以比的。那么是花是化花，那么后面就会讲是心意识所变现的，也就是说名言熏习种子欲缘所现的相。虽然一切法是毕竟空，但是不妨碍心意识待缘生起诸相。所以他说是化花，非树生花，不是真实有体。化花是说有相，而这个相不是真实有体，所以他说非树所生花。有化花的相，这个相是名缘熏习待缘所生起的相，而这个相无有自体，没有自在的体性，所以他说非树所生花。是诸天子所善花呢，是从心树生。墨学上个礼拜讲这四个字要画起来，虽然体性空，可是呢名言熏习故，有所谓的名言自性相，而这自性相不带缘，它也不会起的，所以说起的相是缘起相，而不是名言的自性相。因为名言的自性相不可见不可对，是无为法啊，是无为法。所以呢它虽然从心树生，但是要知道它没有真实体性，所以它说非树所生花。这个时候释迦牟尼就有一点跟须菩提的心念呢，他怕须菩提误会他不了解空啊，所以呢他就说了一个偏向恶取空的断灭见。他说须菩提啊，大德指的是须菩提啊，他说须菩提，我所变现这个花呢不是树所生，所以呢他说啊，是花非生花，那个生的前面呢加上一个树，不是四大的真实树所生的花，也不是心意识所变现的花，他说也非心树。如果你波色空也波心空，你明明依着名言熏习种子带缘起种种化花的相，行诸佛事的功德，你怎么可以波一切无所有呢？对不对？这是释迦桓音的表示。释迦桓音的表示，这个须菩提就呵斥释迦桓音说啊，教释迦，汝言是花非生花，亦非心树花啊，心树所生，是蝶引用释迦桓音的说法，你说这个意思是不如理的。教释迦，如果没有生花的话不名为花，你为什么说它是花？乃至于你依这个化花 站在三宝上做供养事，对不对？这一切何来造作因缘的何有？有这个因缘的造作相，那么你不应当说它是无所有。这个相是有的，这个功德也是有的。如果没有生法，生法的话，如果你波非树所生，也波非心树所生的话，那这一切都无所有了，你何必行这些供养事呢？对不对？你根本就不用造作任何一件事情呢。啊，这些功德也不具备有这样子相的真实体性啊。若非生花不明为花，明者就是分别。如果你心中不做这样的分别，你何来行这一些化发的三宝供养事？表示这是心念所生的嘛。如果你知道这一切法没有真实体性，何必妨碍心念所生的善法欲供养的这种功德，不妨碍这些事项。所以他就做这样的呵斥，告诉你，你不应当播明年所生的这些原生相呢，是无所有的。它虽然无生，可是呢是有花，是名字为花。你不能够坏这些假名，假名者就是我们的明年熏习种子，虚妄的分别相。你只要动了一念心，用明年分别于相，就有种种相现。这个东西是不能够播为无的，不能遣之为空的。啊，释利桓因就回答须菩提说，大德，但是花不生，色受想行识亦不生也。啊，我把它转成我的话哈，底下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表示中间有个转折。这个时候释利桓因就警觉了，他知道他当初所说的波，它不是树所生花，也不是心树所生花，这样子的一个断灭见呢是不对的。于是他就进一步请问说，大德须菩提，只有因缘所生的花不生，还是能生花的五蕴亦不生呢？啊，就进一步问这件事情。因为呢告诉我们说，这个花是心意识，就是五蕴身心作所依而变现的名言相，对不对？变的名言相，那我们不能够坏名言相说花无所有。那么请问，除了花不生之外，我们能生诸华的那个心意识的所依的五蕴，是不是也是无生法呢？这里就是我们三相观察的。前面是告诉我们，遍计所知相虽然是无相，但是你不能说它无，对不对？因为只要动用名言分别，它就是虚妄分别相，现的是有相，现的是有相。就今天我讲，你们也懂我的意思嘛，对不对？这个是有相，虽然它没有体，可是有相，你不能说是无。但是它这个偏离所知虽然是无相，可是它是有，虽然是有，可是不是真实有。为什么不是真实有？待缘起故。为什么？是依他所起的。依什么而起的？依五蕴而起的。于是进一步他问，依他起相有生没有生？就是五蕴。因为花是依着五蕴所生的名言熏习的原生相，对不对？那么他就问，所依的这个五蕴是不是也是真实？反过来他就问，是不是也是无生法？是不是也是无生无自性？就问这个东西。那么前面呢，先遣出什么？遣出所生。后面呢，遣出能生。花是所生，是因缘所生的名言法。名言法虽然没有相，可是呢啊，虽然没有体，可是它有相，对不对？待缘起故嘛，所以它所现的相是依它起的。于是进一步说，那能依的五蕴是不是有那个东西呢？还是无生呢？那么底下就问了，须菩提就为了应可说，教师家，非但因缘所生法遍计所知相的这个花不生，能生做所依的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亦是不生，亦是空，亦是无自性，亦是无生，是这个意思。所以前面讲花不生是讲遍计所知空，这边讲五蕴不生是讲依他起空，依他起是假的，是无生的，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五蕴无自性，所以他可以随缘变现一切相，就是因为他无自性，所以他可以随缘变化一切相，啊，不思坏这一些功德。 这以上的两段文都在告诉我们，不坏假名而说闭经口。如果你坏假名，你不借着名言的文跟义来理解闭经空义，那么众生是不能够开悟，不能够离苦得乐的啊。背后的秘密义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底下就讲了啊，不只是色受想行识如是啊，他说色受想行识亦不生，若不生是不明为事。如果不明为事，那么离了心意识，一切法就是断灭，对不对？事就是明觉性，就是我们的六事妄心。没有这个妄心，没有阿赖耶识的乱事，那么一切法根本不生，哪来今天我们说这么多事情？今天就是有这些分别相，所以我们才要谈这些道理，告诉我们不要被心意识所生的虚妄分别相系缚在六道当中，业果因缘相续不停，对不对？头出头没，无有出奇，何必为这些虚妄所生的法困在六道当中受诸苦，而没有办法品味一切法真实的法乐呢？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他说若不生是不明为事，反过来就是已有诸事所以有诸法，这个就告诉我们心是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一切法只是观待生起，既然是观待，就没有真实生，而是分别所生。分别所生说是有生，只是假名说生，没有真实性生啊。这要两边这样子思维观察哈。所以不只是如此，六入六事六处六处因缘所生受亦如是啊。这个是凡夫的一些现象。那么出世间的檀波罗蜜啊，不生若不生是不明檀罗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不生若不生是不明般若波罗蜜，内空不生若不生是不明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不生若不生是不明无法有法空。四念处不生若不生是不明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不生若不生是不明十八不共法，乃至一切种子不生若不生是不明一切种子。我们上礼拜呢学到这边，这边呢就是标举一切法啊，标举一切法，如果没有观待而起的因缘，这一切法不生，对不对？如果不生，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一念明了性，没有这一念明了性，一切法不生也无所谓生灭啊，这样子的凡圣的分别以及垢净的分别，所以一切法就显现本性涅槃，对不对？自性涅槃，那我们一切法都不得说。那么为什么今天还要说这些法？就是因为有心事故，所以有种种法生。我们今天告诉心意识是不能断的，因为它没有真实自性，可是它却有虚妄分别相。但是我们要看清楚这虚妄分别相的实相，不要被虚妄分别相系缚造业，受诸苦而不得诸乐。这个实相是要依次第把心意识所现的虚妄分别相的实相要弄清楚搞明白，不要受这个虚妄分别相的系缚，这个就是圣道。圣道就是了解五蕴的实相，不在五蕴中，不在五蕴外去求真理啊。于中呢，能够不急不离而证诸法空啊，实相的智慧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就有点了解了，他终于有一点了解，告诉我们中道不坏一切诸法啊，不坏一切假名而说诸法相的真实智慧。这个时候呢，是智利华音就做这样的念头，赞叹须菩提的智慧。他说：“慧命须菩提，其智甚深，不坏假名而说诸法相。”这个假名就是前面他一念心动用定自在力所变现的化花，对不对？他不思坏这些因果的功德，不坏假名旁边请写上四个字：因果不空。如果你坏了假名，因果就断灭啊！你坏了假名，因果就断灭。而说诸法相，法相自性就是空，对不对？法相的自性就是空，所以不坏假名就是因果不空。而说诸法相，说即无说，为什么？性自空故，法自尔故。这几个字其实就是说，不坏假名就是因果不空，因果不空就显现一切法空，一切法空，所以因果不空。 这个看似矛盾的道理，须菩提的智慧甚深，能够把它讲清楚说明白。虽然他已经尽力这样的说了，可是我们智慧不够的人，不蒙须菩提这样子解释，可能还是不明白。说了困于名字文字的障碍，可能也有许多人不明白的。啊，所以这个须菩提甚深的智慧呢，这个时候须次第华音是有一点体会了，所以他就赞叹这个须菩提的甚深智慧。佛这个时候呢，就出面为他应可。所以佛呢，其实不说一法，由经上可以表示这个意思。啊，佛就是我们的自性觉。当你真正了诸法的实相的时候呢，这个佛的觉性会出来应可这件事情，会真实不生一切的疑。这时候我们的自性觉就会有应可，说这下总算搞懂了吧，总算相应了吧，总算没有文字的障碍了吧，总算让我们的烦恼离垢的清净显出一分的光明圣意了吧。这个时候呢，佛就会出来应可释迦牟尼心所念，告诉释迦牟尼说，如是如是叫释迦，须菩提其智甚深，不坏假名而说诸法相。其实这句话其实就是释迦牟尼心念前面那句话的同时，释迦牟尼起这样的一个慧命须菩提其智甚深的赞叹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的自性觉也为他同时应可这件事情。他离一分垢显出一分清净，自性觉性就为他应可这件事情，真实解脱啊，真实解脱啊，这个是同时所生的智慧。啊，佛就进一步为释迦牟尼开显啊，说冒号色淡假名啊，色淡是假名，假名旁边就写业果因缘相续相，假名不是有不是无，就是业果因缘的相续相，谓之假名。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也有缘世间灭，一切法的即灭相就谓啊，即相跟灭相就谓之假名啊，就谓之假名。所以业果因缘的相续相，施色种种假名。所以以下就要标列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种子，凡胜一切法，但说诸假名而不坏诸法相，而显现诸法毕竟空义。这个道理就有三重的思维，对不对？知道法一切法是假名，而这个假名呢所显现的法相性是空的，那性是空的。所以呢，这有三段的思维。底下呢，我们看到须菩提劝学的时候呢，就施设三段学般若的道次第。啊，这边已经用这一段善花品的因缘事项呢，把道理已经显示到这里了。所以底下说，色淡假名，须菩提亦不坏假名而说诸法相；受想行识淡假名，须菩提不坏假名而说诸法相。就是不能够破坏业果因缘的相续相，就是舍大圣论。我曾经要各位学过舍大圣论的学长背起来一句话啊，背起来一句话，因名言熏习故，就是有种子故有自信，那个自信不是真实自信，是名言自信。一切法如果不施设假名，我们不明了，对不对？所施设假名，我们心意识所了的那个自信，是名言熏习的自信。所以有种子故，故有自信。这个自信是指名言熏习所显现的自信，这个自信是片计所执自信，是名言所显的自信。虽然有这个自信的相，可是没有这个自信的体，对不对？可是这个相如果不带缘起，它也不生，所以它是带缘起故，故无自我。没有自我者就是没有自在性，他没有真实生，如果不带缘起的生，那带缘起而生，他只是缘生，也没有自信真实生，只是缘生了，缘灭了，而没有自信真实的生灭，只是缘生灭的假象。所以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所以一切法但假名故，须菩提不坏假名而说诸法相。这个法相就是名句文，他要说的义就是蕴界处的生命现象， 因为我们有一个所依能生诸法的蕴界处，这个依他起相，所以能生诸法，而所生的是名言熏习的缘生相，只是缘的生灭来去，而没有真实自信的生灭来去，就有这个三段的思考。所以受想行识但假名，须菩提不坏假名而说诸法，而说诸法相，所以则何？是诸法相无坏无不坏。就像我说龟毛兔脚，龟毛兔脚根本没有我名言所说的那个法嘛，对不对？就像这个妙老最爱讲的，这里有一条龙，这边没有这条龙，所以我说这里有一条龙，这里有一条虎，只是龟毛兔脚名言的假名相，没有真实自信。所以既然没有我所说法的自信可得，所以你就不能够坏这个法相，你也不能够说我不坏这个假相。这个相不可着也不可破，无坏就告诉你不可破，无不坏就是告诉你不可着。用取舍的分别相来了解坏与不坏，所以因为这个法相只是要你了一切法的甚深意，告诉你在甚深意的明了底下呢，你不要执取一切的法相，也不要认为有性真实可舍，这个没有取没有舍。无坏是告诉你不可破，如果你有破相可得，你就有舍，有舍是有那个法的自信才可以舍，如果这个法自信不可得，哪有破坏相可得，哪有舍相可得？你请问你舍什么？你舍一个无所有，你舍什么？所以如果你没有所舍的，哪有能舍的那一念心呢？那个分别可得呢？所以不可破坏，所以一切法相无自性故，所以不可破坏，不可破坏故，所以告诉你不能舍嘛，不可破坏嘛，不能有你所要舍的。你说我要出离三界，三界是什么？三界无所有，你出离三界有相有自信的这个遍地所执，这个自信妄执，而你舍无所舍，所以说这个相不可坏。不可坏是要把你舍离的那个出离心怎么样放下，你要把出离三界这样子的一个虚妄分别这个心给它放下。那么也无不坏，无不坏就告诉你你也不能执取啊，你也不能执取哦，你如果执取的话，它就有了，就被你的心执取而生诸法了。所以佛说一切法，乃至于须菩提在这边说一切法的道理，就告诉你要离一切的取舍的恶法的分别心。你只要了其意，你就不能说有法被这个辨析所破坏，也不能够说可以有执取的自性可得。所以他说是诸法相无坏无不坏，无不坏。所以须菩提所说的意也是如是，无坏无不坏，他没有要破坏诸法，他也没有要说什么法。所以他说须菩提所说的法呢，亦无坏亦无不坏，无坏者就是他没有破析一切法，无不坏者也没有立一切法，他既不破也不立，他但遣我们自心的妄执。只要我们放下一切取舍分别的自心妄执，这就是增益执跟损减执。如果你立一切法就有增益执，如果你破一切法无所有，破坏业果因缘的相续相，那么你就坏诸法，你就坏诸法。所以两边不可着，须菩提所说的甚深意就是要破我们自心的增益损减的自心妄执。而法显现毕竟空，不能破坏也不能够立，不能安立他的自信，你也不能破坏他的自信。为什么？无所有不可得故，但遣诸执而不坏假名，对不对？说诸法相的秘义就是要遣一切的增益损减的执着，因为法显现毕竟空，不能破坏也不能安立，所以他说诸法相无坏无不坏，须菩提所说的秘义也无坏无不坏，无坏无不坏。所以我们不应当在毕竟空义当中升起金部位的心，因为你原先执一个有，而你今天被他破无所有，于是你心会生什么？生恐怖， 生出一种失落感，生出一种哎呀甚深我在受苦的道理。佛所讲的苦谛是讲真实是苦，一切的造作真实是苦，真实是苦是说生灭是苦，无常是苦，你于中生漏，那个才是苦的因。所以真正苦的因是极地苦，没有受苦的人何来苦的受者跟作者，离开一切苦的作者跟受者，一切法显现毕竟空，所以苦就显现空义，就显现灭谛的真实道理。所以真正要断的是极谛，而极谛也没有体，所以它能断，对不对？只是一切法无所有当中的自信妄执，增益而有的名言自信，以及损减为空的断灭，这两个都无有真实自信，所以呢应当要出浅，应当要出浅。可是对于一切的法相可以立可以破，只是但浅诸执不坏诸法，但是也不能够安立一切法的真实自信。这个三段的思维呢，各位一定要熟练啊。所以用色来标举这一切，乃至于他说无蕴如是，眼乃至意处因缘所生诸受亦如是，这是凡夫法。以下呢是出世间道的假名法相，檀罗波罗蜜乃至波若波罗蜜，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亦如是，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果，辟支佛道、菩萨道、佛道，一切智、一切种智亦如是，须陀洹乃至阿罗汉、辟支佛、佛四旦假名。你看哦，大胆连佛都说是假名，是吧？假名的意思就告诉我，他的自信、他的自相不可得，对不对？你不可以认释迦牟尼佛、乔达摩、悉达多那个在2500多年前，对不对？在北印度尼泊尔境内所生的那个人才是佛，其他人不是佛。你做这样子的一个定向可得的心，就是执取啊。这个执取心，但是假名，须菩提不坏假名而说诸法相，何以故？是诸法相无坏无不坏，须菩提所说亦无坏无不坏。如是教释迦，须菩提不坏假名而说诸法相。到这边是一个段落，到这边是一个段落。好，底下呢，各位就要翻开贯科版的344页，344页，我们看一下贯科版的科判啊，请把它标在方广版本的经。所以呢，这里呢，344页贯科版上面呢，他说是卯三，开始是须菩提劝学，前面呢就有卯一跟卯二，啊，卯一呢是天主念佛应承，啊，天主的心念呢，佛为他应可，啊，卯二呢是佛为他说明这个因缘事，所以他说是所以，卯三是须菩提劝学，告诉我们要怎么学行般若波罗蜜，所以这段文可以说是重点了。底下这段文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学习般若波罗蜜，所以这段文的天的上面就是我们方广版本经355页1、2、3、4、5行的上面，应该第六行释利桓因言冒号天的部位，请写是学相啊，是学相，就是须菩提为我们显示学行般若波罗蜜的形象，到底要怎么学般若蜜才能够上路呢？啊，底下呢，他就是一明学般若蜜的方法，那分作三段啊，分作三段。底下这一段啊，底下这一段，教释迦如佛所说，诸法但假名，菩萨摩诃萨当作是知。诸法但假名，因如是学般若波罗蜜。这段文的上面呢，请写，请写第一颗就是学行般若波罗蜜的第一段。第一段呢，贯科版说名不学有，就是学习不要执着一切法的有相，就是不学有这个意思哈。你学一切法，行一切行，当作是知一切法。但是假名，但是假名要这样子学行般若波罗蜜，所以贯科版呢给他贯一个科叫做明白，你要学行般若波罗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不执着一切法的有相， 有自性相，是不学有。不学有就是要破一切法有自性的妄执啊，要先学空，用空来破一切法的自性妄执，就是不学有。你学习一切法，但观一切法只是假名，无有真实自性，有的只是名言熏习待缘而起的片计所之相。而片计所之相也不是无因无缘而生的，它是依他起，所以呢有种种相。因为只是缘生，所以它自性真实不生，用这样子去次第学习，这个叫做不学有啊，这叫做不学有。好，我们往后头看哈，在贯科版的345页，天的部位五二名不学无，这个在方广经的哪一段呢？在方广经的356页，倒数12345行啊，这边说不见色乃至不见一切种子，到这边画一个斜线哈，段落断开，在天的部位呢就写不学无。你用空智破除一切法的增益损减二执以后呢，你能够不着有了。你学习空而不着有以后呢，你还要不着空。所以这边呢，贯科版说这里叫做不学无啊，不学无，你也不能够执着无所有啊，你不能执着无学有。为什么呢？因为要证入圆成实相，圆成实相一切法所显示无自性所显现的圣意地相是真实地啊，是真实地啊，这是三世诸佛所证的涅槃，所证的一切法的空性，这个空性呢是真实有的啊，所以你也不能够波无所有。所以这边他说须菩提言冒号色，色空，色就是因缘所生法，它的自性显现空，所以色色空这三个字就是缘起性空，色那个字就是缘起相，缘起法，缘起法所显现的自性是空的，所以色空就是色的因缘所生法的相所显现的性是空的，所以色色空这三个字就是告诉我们缘起性空。虽然说空，可是它就是当体，就是一切缘起的种种分别相啊。所以在阿含经呢，他讲空三昧呢，就告诉我们要正观缘起，正观缘起就是见到一切法的真实相。所以呢，缘起不离性空，性空也不离缘起啊，所以他说色色空乃至一切种子，一切种子空，教师家色空不学色空，乃至一切种子空不学一切种子空，到这边画一个斜线，这三行就是我们这边般若道次第的第二段不学无。你用空智破增益的两种自性妄执，但是也不能够堕入空见，因为空智亦无，不是因空观故所以一切法波无所有，因为能观空的智慧本身就是显现自相空啊，本身就是显现自相空。所以有以下有以下，前面呢是破所观，这里是破能观，所观无所有，能观亦无所有。所以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不执着的能观智，所以一切的所观相显现自相空，不是有相是空，是因为你有了空的如实智慧，所以你看一切法都可以看到一切法的真实自性，懂吗？你不是看到虚空，你看到的还是一切原生的分别相。可是今天你已经懂得不去增益不去损减，你用平等真如的智慧去观察一切法的原生相，你于中不执取也不舍一法，对不对？你于中不取不舍，不用二法的分别心去看待你的所观相，而这个只是你的能观智所显现的心地，不是于一切外相有破，对不对？只是你的智慧所显的真实。所以第三段，第三段贯科版把它称为叫做明不二学，明不二学。你只要不执取外相真实，但观你今天真如智慧所显的一切相平等真如，而不着空， 于是你就可以证入不二。所以第三段明不二学就告诉我们能所一如。如果你能够知道一切的所现只是你的能观所显，能所是不二，你有怎么样子的观察角度，你所观察的所观就会现什么相，你的所现的相就是你能观自所现的分别，这两者能所是一如的，没有对待的假立关系。你今天用什么角度去观察，你所看到的相就是那个样子，而你所看到的相没有你所看的那个真实之性可得，只是你今天用这个角度去施设名言代缘起故的假象，而没有真实之性生灭。于中你观察能所的不二。所以他说，教师家若如是不学空，是名学空以不二故。不学空是结前面的第二段不学无，如果你不执着有能观的空字，这个才叫做真实的学空。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能所一如故，不二故。不二故。好，这段文到这边，这段文一直要到357页第三行，乃至能学一切种子不二故，到这边是一个段落，后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结论在贯科版的345页倒数第三行的天的部位，名此学即学萨婆若，就是以上不学有不学无乃至不二学这三段的般若道次第的学行次第，就是要证入萨婆若的秘密，他的方法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说这一段文就是名这样子学即是学萨婆若。那这段文是从哪里开始？从方广版本经的第357页第四行，是菩萨能学无量无边阿僧祇佛法，若能学无量无边阿僧祇佛法，是菩萨不为色增学，不为色减学，乃至不为一切种子增学，不为一切种子减学，若不为色增减学，乃至不为一切种子增减学，是菩萨不为色受学，不为色灭学，亦不为受相行，这个相是错的，受想不为受想行识受学啊，不为受想行识受学，亦不为灭学，乃至一切种子亦不为受学，亦不为灭学。到这边是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呢它的小科就叫明学般若因行成，行就是行万行，学一切法，学一切四处世间的善法，行六度乃至四念住乃至一切种子种种的四处世间的善法，你因为行一切的善法而观二空，才能够证入般若。所以要学般若是要这样子学，这样子学才算是真学啊。这个是结论，这是结论。好，我们科办呢大概画到这边为止，翻回来，好，翻回到355页，看到355页方广版本的第五行，须菩提就回答释迦梵音说，冒号，如是如是为他应可。教师家，如佛所说诸法但假名，这段文应当要回归到前面舍利弗般若的三假品啊，佛跟舍利弗的对答，那个时候佛就告诉他三种假，名假、法假、受假，这边就告诉我们名假，然后法假后面还归无所受，就是受假。所以这边还是要回应前面的三假，首先要从名假入。他说如佛所说诸法但假名，菩萨摩诃萨当作是知，诸法但假名，这边就是讲如是知，不要知上立知，因为假名只是要遣我们心的自性妄执，不是要你得一个什么。如果你因着假名想要去得一个什么，证一个什么，修一个什么，证一个什么，舍一个什么，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对的。他还告诉你要如是知，不要知上立知，借着假名再去得一个，借一个假名再去破一个，借一个假名再去证一个，借一个假名再去修一个。你如果于中升起一个分别有所得的心，都是虚妄分别。 但借假名破诸法的自心妄执，而不要借着假名得诸法。背后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当作是知，而不要知上立知。知上立知又是无明本料，那是轮回生死的根本。那应当要如是学般若波罗蜜。所以呢，这边就但观一切法的假名，就是告诉你要有中道如幻的智慧，不着有，但是也不着空，升起观诸法假名，于中无所有，不可得自己的自信妄执，不要住在自信妄执之上立之的有所得的正上慢上，对不对？但遣诸执，无有诸法可坏可不坏，用这样子的智慧去观察，才算是真实学行般若波罗蜜。这个是总标义啊，这是总标义。底下来告诉我们怎么样不学有。教师讲，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学为不学色啊，不学色。为什么不学色？我做一个比喻，今天我们学电脑或开车或者是操作任何的机器，像今天早上来我们三楼值班的一位学长就来为我们开这个麦克风整个录音的设备，然后呢，因为那个 control board 那个控制盘换了，麦克风它怎么调都不知道，因为以前那个旧的 control board 有贴那个标签啊，就告诉你这两个麦克风是在哪里，可是呢，这个新的 control board 的麦克风的控制钮啊，旁边有写个 L 跟 R。以前是贴了一个中文标签，那个中文标签现在没有了，只有一个印在上面的那个 L 跟 R， 然后呢，他就不开那个，就开前面什么有一个贴标签的那个什么麦克风。他麦克风不是指这个麦克风，是指那个蜜蜂型的小蜜蜂那种麦克风啊，是指给学员可能到时候要发言用的那个麦克风，所以他这边有一个标签。他只要看到有标签，他就开那个。开那个之后呢，这边不响。就我去看了以后呢，就说这地方不能开，这边有 L 跟 R， 那显然表示的是这个，对不对？这个是 R， 这个是 L， 它标示的是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色有没有任何的分别？你今天要去改变你对它的认知，对不对？色这个外相是固定的。是不动的，它就是那样子的一个机转，对不对？这个机转不会为你是什么人而变化的。你要调整你对它的看待。如果你老是执着过去对待的习惯，我过去都是依什么？依标签形式。今天标签不见了，那我怎么样操作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只能够透过心、思维、三业、习气的修正，来怎么样？跟这个色跟这个外相能够怎么样相融。色不会为我们改变的啊，色法不会为我们改变的，可是它是不是就固定不变？错。如果你觉得这个机器很不方便，对不对？非常不 user friendly， 对于使用者非常的不方便，于是你就会想，那么到底这个机器要怎么组合才会更好，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两种调整的方法，一个是调心，一个重新再创作一个因缘，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从依他起相去改变一切，我们可以从遍计所执去改变一切，我们学行一切真如，学行一切适应的方法有两条道路，积极善的因缘，这是从依他起相下手。第二个，如果外面的色相不会为你所变，你只有改变你今天三业跟他相处的方法。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世俗地上了解适应外境的两种善巧的方法。这边不学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不学就是告诉你不能够执着过去色心对待的典范。如果你执着一种固定相对待的典范，这个叫做执着。如果你执着而不改，你今天一定会怎么样？共孤嘛，对不对？过去能够适应，现在如果你还用这样的习惯去对待，你根本就行不通啊，根本就行不通。我记得这些事情，我最爱求我妈妈的就是 我爸爸第一次买大铜电锅回家来的时候，啊，不是第一次买电子锅回家的时候，那个时候之前我们都用大铜电锅，对不对？外锅要加多少水，对不对？内锅要加多少水，然后手按下去，当然有刻度了，我们都习惯用手按，要洗手碗，用这样来煮饭。所以呢，我爸爸好高兴呢，抽了一个买，可能是奖金买了一个电子锅回来。我妈妈就外锅一杯水，内锅一杯水，煮了之后呢，电锅就坏掉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用过去的习惯去学新的东西，去用新的东西，这叫做有学，对不对？你带来过去的习惯，执着去对待那个新的色。这边就告诉你，不学色，不学受想行识，就告诉你不要执着过去的习气，哦，不要执着过去的习气。你随时要学一个新东西，都要归零，啊，都要归零。你如实的去观察这一个色法到底要如何真实的如实对待，你才能够学到一切法。所以学法不是学那个外色，是要改变你的内心，改变你三业对待的习气。所以学，我们一般的定义就是要去修正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要得到外法，对不对？借着外法的增上跟所缘缘，要修正自己内心三业的习气的执着。所以你说有什么学？没有，我只是变化我的习惯，对不对？我没有得到什么外面的东西。而学定义是学他相才叫做学。我今天并没有从心外得到什么，我只是借着一切外在的所缘缘，跟自己能学习三业的增上缘，对不对？借着等无间相续的调整，就可以生出一个新的有效的对待这个环境的新的典范。我一直不断在学习典范的转移，是不是？我只是修正自己的三业，我并没有得到什么新东西，而借着我三业典范的转移，我就可以利用一切相，不被一切相障碍。这个叫做破色，破色就是革除使用外相的障碍，不是把它破坏。你把一切相破坏有什么利益？破色是要革除以及排除你使用外相的障碍，这叫破色。而怎么样破色？修正你的心，对不对？你三业的典范跟习气只要能够转变，只要如实的对待一切的外色，你就可以得到外色的利益，而不被它怎么样障碍。所以破诸色而不着空，不着空者，那个空可以换作心，心的自信就是空。告诉你心没有固定的典范，所以这个典范要如实相应于外色而转变，这个心没有固定的自信可得。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用这样子的心态学一切法，而不受一切法的障碍，你就一直不断有活力嘛，不是吗？你的人生就是积极的嘛，你就是一个过有效率而且有效益的人生，你就不会去抱怨，哎呀，我被这个社会 technology unemployment 就是被技术淘汰了，因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搞不通。我妈妈那天到那个这个富邦银行去提款，结果卡被吃掉了。为什么？他按了七八次密码都按不对。为什么？因为还不到按密码的时候，他就乱按一通。因为他根本不看荧幕，就照过去的习惯。我过去是这样按就可以提到钱，可是荧幕程式换了。他还多问了几句话：你要用中文还是用英文？我妈说会话，问我这是要死哦，我都台湾人，我看不懂中文。都已经看不太懂了，你还问我要英文还是中文？可是明明白白，城市那样的设计是为了要适应众多的人种，对不对？因为不是只有中国人来提钱呢，还有老外来提钱呢，对不对？所以本来他只是为了要方便，方便就把城市搞复杂了，搞复杂对于那个 simple minded 的人呢，就会觉得哦，啊，怎么变得这么复杂，对不对？我过去的习惯为什么不管用了？于是他就被这个技术啊，本来是为了要方便众生的。结果被这个方便淘汰了，多冤枉的事情！因为我们固着自己的三业的习气，执着不舍，我们不肯再做一个鲜活 能够如实相应外在，一直不断学习的般若波罗蜜的行者。固着会让我们觉得安全，这个安全是真实的吗？不真实嘛，这个安全会让我们受苦嘛。